有啊 ，melody 不就叫音乐？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天啊，他英文，我现在才发现一件事，
怎样？
他中文名字跟英文名字是有关系的。
是一道，是一道。
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欸。
啊，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是谐音梗哎、欸。
对啊，你没有想过有人为什么叫音乐吗？
没有哎、欸， 我就只觉得他姓音，然后
取了一个那就叫乐，
快乐悦耳，就没想到哎、欸，因为他英文名字也叫 melody。
对啊，音乐 melody。
Holy shit！ 我突然之间解开一个谜题耶、欸。
啊！你没有发现？
我没有发现，
这个很容易发现呢、
啊。啊，那我现在发现了这个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原来音乐就是 melody。
melody。
哎、hey,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上班不要看的呱吉，今天是我们的新资料夹特别篇， yeah! 应该是为了我要去预录的啦哈。哎，干、hey, ，我犯错了，
怎样？
我等一下讲，芝芝会骂我。
什么东西？
因为芝芝有警告我一件事。嗯，他说：“哎、欸，我跟你讲哈，你上次哈去那个阿姆斯特丹哈讲太多了，就是你事前爆太多雷，不可以再这样。你这一次去国外拍片哈，你不可以再讲任何跟这次拍片有关的细节，一个都不能讲。”嗯，我说：“好好，我不会讲，连去都不能讲。”我说：“哈，这个不能讲，太难了吧、啊？我到时候发个限动，然后发一个照片，不就全世界人都知道？
对啊，
那我总是就还说不能讲。”但我刚刚已经讲出来了，说哦，我们这是为了
预录那我们要怎么交代这一集？啊、哦，也是人行程的关，讲私人行程，全世界都知道，你知道去拍环宇啊？
对啊，不是啊，也可能就是我回来的时候，譬如说变瘦，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哇，邱薇杰他去进厂维修，
做医美
回来，傻眼，居然有一个礼拜不在，然后回来之后人变帅。
其实我觉得好像，因为你去回来是礼拜三当天。其实你要的话，我们也可以礼拜四录，
是可以啦。但是你说我们已经现在在录了，不是吗？那我现在怎样？我把那录音键关掉，
没有
直接按掉。
我只是早上突然想说，如果你有想要当周录的话，好像也没有不行。好，没有，反正先录
啊。好，不要录，我们先去吃饭。
只有五分钟，
只有五分钟，
只有五分钟。
其实没有不可以啊，有很多人其实他的那个 podcast 都超短的。
哦，对啊，
有些人其实只有录五分钟、十五分钟。
有啊，吴淡如啊，吴淡如。哎、欸，
对啊，其实我有时候心里都在想，我们其实一个礼拜录一集嘛，啊，有时候会觉得说要不要多录一集，
哦、可
是多
錄、哦、一些迷你的。
对，我们录个迷你版的，迷你版，那我们可以选一个我们可以驾驭的内容，不一定是这种新闻形式、嗯，是其他的啊。嗯。随便举例回答大家的感情问题。
其实迷你版好像没有不行感情问题啊，但是就有那个、啊、奇葩恋爱征稿了，不是？哦，你说专门要一个长舍的？
没有，我跟你讲，我根本就开玩笑的。你觉得我怎么会想要回答别人的感情问题？你以为我要去救急哦？
你可以填补这个空缺。
不行啦！
在进入本周的主题之前，我要先介绍我们本集的业配厂商情趣职人。
Yeah, 每个月呢，情趣职人都会推荐给我们他们当月好物啊。
Yeah.
啊，这次要推荐给我们是出现在报废公社上面热门分享短片当中的炮王电动飞机杯
，AKA 炮王 Pro 炮王飞机杯，炮王电动飞机杯。机杯，
哇靠、欸！你知道什么是炮王吗？
打炮王。
我给你看一个影片。
什么？
我刚刚找了半天，我刚刚找了他妈20分钟，才终于找到。因为现在真的不好找这个片源，他妈超好笑，叫做《暂时停止做爱》，是一个早期的那种三级片。嗯，然后里面有一段就是有一个男的自称他叫炮王。哦，来给你看一下，看这段超好笑。
哎，这是什么？
这是精神标志，是先皇留下来的玉印，干王的标志。
你的意思是说你是干王？
不敢当。
不要脸。对了，认识你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崔凤舞，因为我娘生我的时候梦见我家庭院中的梧桐树上飞来一只凤凰，本以为是生女的，结果生了我才叫崔凤舞。
好好玩呢。如果你娘梦见你家庭院里种的不是梧桐，而种的是芭蕉，飞来的如果不是凤凰，而是一只鸡，那你娘会给你取什么名字啊？
凤凰、梧桐、崔凤舞、崔鸡巴。啊
吹鸡巴、啊欸、什么啦？看这 三小
有没有很赞？
这很赞耶、欸、这个你要传给我，我要放在音档里面。最鸡巴，
最鸡巴
什么？而且不是，他根本就不是炮王，他是干王。你是
我刚找半天，我心想说，哎、欸，我怎么记得以前我有看过一个影片，他上面讲炮王，就原来我一直搜寻不到，原来他是干王。
现在讲这么久，根本不是炮王。
那但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一样的意思，一样的意思。
炮王跟干王都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可以让你呢获得无上的一个乐趣。
没错，
它可以打破你对传统飞机杯的刻板印象。炮王飞机杯的这个炮架哦，它顶部还有个手机支架，你可以直接装上手机呢，放你想看的小电影。你有没有？哎、欸，那个影片你有看过吗？
有啊。这很方便欸，
很方便。你在那边方便三小，你又不会拿来用，你会用吗？
可是这个很方便，因为男生用飞机杯的时候，不是都要看片吗？
欸、正常来说是要的。
对啊，
虽然有人说哈，人的想象力是最好的3D引擎， oh. 可以让你看到最多你难以想象的画面。Oh. 但是问题是，说真的哈。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那么厉害的想象力、oh. 我们需要一些实质的素材。
想象力缺乏的时代，
对，我们大家就是要看个东西嘛、嗯、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手机放在上面完全就是完美的一个组合啊。
没错，
它有72种的玩法，就跟孙悟空一样。
太多，72遍，
看我72遍，
看我72遍。
可快可慢，然后呢2到12公分，也就是说什么呢？哦，它在这个2到12公分的距离之间不断的
伸缩
、哦、
对，哇哦，可伸可浅，
只要你双手像在开车一样的握着双手把，再按手柄上面的按键就可以变化，操作简单，让你全心感受不会分心，而且还附有双头仿真两种内胆可以替换。
对，
哇，这个仿真内胆还不是普通的仿真，仿真是什么个仿真法呢？
是仿波多野结衣的这一个。
哇，波多野结衣，
没错，因为波多野结衣刚好也是这个炮王飞机杯的代言人，
所以是直接呢，就是你可以想象自己，你上面的那个不是他们连接的一个手机吗？
哦、对，你影片看。波多野，
影片看波多野结衣，下面也用波多野结衣。
哎、欸，对，沉浸式打手枪，
对，动力超强，效率快，给你非同一般的爆发感受。哇、哦！现在立刻到情趣绝人的虾皮卖场，输入呱吉的专属折扣码 DNAM98， 买炮王就折你300块。
耶！现在就一起销魂上云端，
在这边感谢我们的干爹
情趣之人。好。那今天这集呢，我是混蛋人，我们先从第一个投稿开始讲起。故事发生在国小5、6年级的一个暑假，因为安亲班下课到家之后呢，天空还很亮，我跟我的家人们，比如说我弟，我
家人们
谁懂、
啊、现在听到这个就会觉得哎、欸、是不是之语，是不是之语，
有之语警报，之语警报。他说我和我的家人们，弟弟、堂弟、妈妈等等，会一起去骑脚踏车在附近绕绕，因为住在乡下，所以基本上都是一些乡间小路，也蛮安全的。有一次呢，一样大家一起出去骑脚踏车，我后面载着刚上国小的堂弟，在回程的时候呢，我载着堂弟骑在前面，领先了大概3到5分钟。突然不知道哪来的灵感，我想要感受闭着眼睛吹着风的感觉，就和坐在我后座的堂弟说：“哎、欸，我闭着眼睛往前骑，快掉到水沟的时候要叫我哦。”然后我们就闭着眼睛骑进水沟。这到底是什么啦？
啊、表弟怎么没讲？
堂弟怎么没讲？
堂弟怎么没讲？
过没多久之后，其他人骑过来，发现我们掉到大概1公尺深的干枯的水沟，我的脸都是擦伤破皮，堂弟呢下嘴唇呢因为咬到也流出大量的鲜血。他们问我怎么了，我也不敢诚实回答，只好说谎回答说：“哦，我是为了转头看他们跟上了没啊，没注意到啊，掉进水沟里。”事隔20年，我就想问问呱吉，请问明明是车上唯一有张开眼睛却不说要掉下去的堂弟是混蛋吗？By the way，大家还是平安长大了呢。
哎、欸，你知道人常有一种自我毁灭的欲望。
哎、欸，我知道，你是不是想要讲你有时候骑脚踏车也有想要尝试过类似的事情
啊？对，譬如说像我现在常骑重机嘛，对不对？嗯、啊，骑重机的时候不是我们会去骑一些山路，嗯，山路旁边可能有个悬崖，其实你不想死，你也不想出车祸，可是你会幻想。车子冲到悬崖底下的感觉，
末日狂欢，
就是觉得、好像我等一下前面那个转弯的地方、如果我不要转弯的话、我就掉下去了呢。你也想这种事情哦、喔，很莫名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人类会有这种欲望，所以就是说什么，其实你说什么，你只是想享受一下风吹拂在脸上的感觉，所以你闭上眼睛骑车，那其实你张开眼睛，风一样吹在你脸上啊。你为什么会想要闭上眼睛？所以你想要感受的并不是风，你知道吗？你想要感受的事情是那种莫名其妙，任由自己像一片无法控制自己的落叶一般，跌入危险当中。所以你本来早就预期了自己会受伤，你心里的潜意识告诉自己，我就是要做这件事。你的那个小堂弟， 他可能在那一瞬间就是跟你同调了，
他想要知道就是到底继续期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知道在那一瞬间你们处于一个很神秘的结界当中，你们都希望自己跌下去哦，这是人类自我毁灭的一种欲望的本质。嗯，所以你的堂弟是混蛋吗？我觉得不是，因为第一个是你先开始说要做这件事的，然后第二个就算不是我讲的那样，他也可能单纯就是反应不够快，他年纪小嘛，你怎么会想到有人跟你讲说哎、欸，我现在要闭着眼睛骑车啊，你帮我看路，谁会知道这件事情？你知道这件事，你知道这个故事里面混蛋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你说谎哦。你的堂弟可能年纪比你小很多，他正在一个建立个人价值观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在那里他突然间亲眼看到他的堂姐在那边睁眼说瞎话，甚至于不是睁眼说瞎话，是闭眼说瞎话，
真的是闭眼说瞎话。
他在那边讲说啊，没有啊，我只想回头看你们到了没有。他那个时候本来是以为他这个堂姐会好好解释刚刚是怎么跌到水沟里去的。
哦，我就是想要闭眼睛骑车。
对，可是那一瞬间他眼睛张大，他想说哎、欸，这跟刚刚讲的完全不一样，
人性丑恶面。
而且你的堂弟并没有揭露这个事实、哦、也就是在那一瞬间，因为你知道有些小孩子年纪太小，他分不清对错，也不知道什么叫社会化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选择说哎、欸，不是啊，刚刚是怎么样，小孩不是都很就白目嘛、哦、对不对、他没有选择白目哦，他那一瞬间选择跟你一起说谎、哦、所以那一瞬间他跟着你一起堕入了畜生道。
他都还没长大就已经跌落畜生道、
对，
太早太早。
所以这个是你的错。
然后下一则，我是一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一些、人类心中黑暗的欲望也很类似。他说我是一个专业的铁板烧师傅，每次看到小朋友来吃饭，小朋友呢都会想要摸看看那个铁板，看温度怎样，重点是爸爸妈妈都不会管自己的小孩，我都骗他们说不会烫，然后手呢很快速的拍一下铁板的中心，然后小孩看到就会想要去摸一下，还是有骗到几个小孩去摸。请问这样的我是混蛋吗？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欲望、想要去摸很烫的东西，
就 会想知道到底多烫。
因为大家可能在人生经验当中都有发现一个小秘密、就是那些很烫的东西，比如像这个滚烫的铁板、你只要速度够快其实不会受太大的伤、就你有没有看过有些吸烟啊，他们会拿那个打火机手一直在那边晃来晃去、
有耶、会
是不是很多男生都会做这件事？
对，我以前就是看我表哥用的，你看他在那边一直用，然后我就说真的假的，然后他就会说哎、真的，然后你看，然后就一直狂用。
对，其实快速的你用把你的手掌就是扫过那个火焰基本上是不会受伤的、可是这时候大家开始会进阶、如果速度慢一点呢，如果我把手放在高一点或低一点的地方呢、一直到自己有一天真的受伤为止。这个厨师呢完全就是体现这个状况，他每天都跟这铁板为伍，所以他对这个热度呢他的伤害力其实是非常的了解、一块鱼肉一块鸡排放在上面去会烤到全部变焦黑，他怎么会不知道那东西的威力在哪里、可他心里就是想说其实他一定某一天突然间在想说我手用力拍一下会怎样、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不会做这件事，可是他做了、他做了以后发现哎。没事，
仿佛获得了至宝。
他可能时不时用这个方式去证明自己还活着。我觉得这本身这个事情没什么混蛋的，这就是人类，人类就是找死啊！
你知道，这让我想到我以前看过一部美剧叫做《The Mick》，就是 M I C K 那个 Mick， 里面有一段剧情，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大概才国小还幼稚园那一个年级的，也是有一次去吃铁板烧，他就很好奇那个铁板的温度，他就用他的舌头去碰啊，然后碰了之后就粘在那个铁板上面了。反正那是一个很多地狱感的喜剧，然后反正他就是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嘴巴就整个毁掉，然后要做很多重建的手术。
哎呦好痛哦，我要杀了我。
他把他实际演出来我疯掉。
我们就问一个问题、我们已经有在电影上就是阿呆与阿瓜看过人啊、去填那个雪地里面的铁柱、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粘住啊，那也是会粘住。对、
那也是会粘住嘛、可是时不时还是会有人不断去想说哎、我来试试看真的会粘住吗？没有答案就是会。其实之前有一个YouTuber 应该叫胡子吧、他其实也是去雪地玩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来体验看看会不会发生这件事，他就真的也黏住了
啊。他后来怎么了？
好像是用热水还是什么其他的方式把自己给那个时候给拔出来、可是不论怎么样就是受伤了、你看人就是这样，明明就是已经告诉你会出事、
已经告诉你有危险，但越有危险的是大家越想试试看多危险。
对，
下一则是乖才你们好，我是 XXL， 我是新知道侠忠实听众，现在呢是麦干工程师。我以前念硕士的时候，老师因为希望实验室走向国际化，所以呢会找一些国外的交换学生过来做研究。在那一年的暑假呢，他找了 一个印度的学生来台，印象中他不是很有钱的那一种人，所有的保险都是很基本的那一种，平常吃饭也省吃俭用，甚至连麦当劳都舍不得吃。那天呢，老师要他和一位同学去拆一组强力磁铁，他们两个接到指示也没有特别事前准备，就乖乖去实验室作业了。而我们这一些没有被指派工作的同学和学长也就在隔壁另一间实验室做研究。这边要说一个题外话，拆卸强力磁铁是需要安全措施的，最基本的就是要厚手套跟楔形木桩和不会被磁化的锤子。厚手套可以提供缓冲，避免作业中手被夹住，难以拔出自己的手掌。而当手套被夹太紧的时候，还是拔不出来的话，还可以把木桩打入磁铁的缝隙中自救。
他里面提到这个几个道具啊，像是不能磁化的铁锤，因为铁锤是为了要把那个楔形木桩给打进去嘛。但是如果铁锤啊，它本身会被磁化的话，它就有可能会被这些强力的磁铁影响，可能会被吸过去。
就变雷神之锤。
那我刚其实就在想这件事情，所以会不会有人特别带会磁化的铁锤？就是会不会有那种北巴小，就是吸纳，然后就直接说，哎、欸，老师一直说不能带磁化的铁锤来。
那我就想要试试看。
然后从家里面偷偷带了一个会磁化的铁锤，把那个磁铁放在远方，然后就把它这样子放手。
哦，然后在实验室里飞来飞去。然后他就说，大概到中午的时候吧，学长觉得肚子很饿，想要找他们一起去学餐吃饭，我们就跑到隔壁问他们到底好了没。学弟回应说，哎、欸，再等一下就快拆完了。他的工作台上也整齐的摆放着卸下来的磁铁，每一块呢大概有巴掌这么大。而印度学生呢则一言不发的埋头苦干，我们呢只好在旁边滑手机等他们工作做完。忽然呢传出一声怪响，印度学生开始悲鸣，他喊着 Oh my toe。 我们当下想说，头是脚趾的意思，他是不是被什么工具砸到脚了呢？我们赶快蹲下来检查他的伤势，但完全没有看到外伤。他继续嚷着 My toe my toe。
什么演技？
不是啊，不是在模仿他那个很痛苦的感觉。
那你怎么没有模仿印度腔？
My toe, my toe, 是这样吗？
不可以模仿印度腔。
那你花痛给我要干嘛？他说，我们抬头一看才发现，哎、欸，原来是他的拇指被磁铁夹住了。当下几个学长呢，拿起铝棒把磁铁撬开，赶快把他的手指抽出来。但可能因为磁铁的吸力太大，他的手指看起来已经软软烂烂，感觉骨头都被压碎了。我们一群人呢，赶快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挂急诊。医生先让他去拍 X 光片，看了一下拍摄结果，医生呢就跟同行的学长讲说：“哎、欸，我跟你说，这个好像没有很严重啦，我看过比这个惨的一大堆。”然后接着呢，医生呢转头很震惊的跟那个印度学生说：“你这伤好不要紧，回家吃几天咖喱就会好。”我真的会，OK？ 请问一脸震惊的开种族刻板印象玩笑的医生是混？
哇，我蛮好奇这个印度学生当下的反应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因为主要看他讲话的语气，有些人讲是真的不知道讲什么才好，所以他讲了一个不太得体的笑话，他可能就说，哎、欸、，You are Chinese， 你数学一定很好，或是你一定有学过功夫。他可能讲这种刻板印象的时候，因为有时候你感觉出来他恶意不是很强烈，你可能也就算了。
他只是缺乏聊天题材。
对，但有些人可能是真的很恶意，譬如你走在路上，突然一个 random 的家伙直接对着你讲，哎、欸、，Bruce Lee， 你就会知道他是恶意。
对，
那种情况你就真的比较容易生气，可是就算生气，你也不至于生气到说要跟人家打架，对吧？
对，
因为你不是真的 Bruce Lee。
哦，对啊，
如果你是 Bruce Lee， 你就可以打架。
或是你是 Jackie Chan，
你是 Jackie Chan。所以我觉得其实印度人的状况其实很像，尤其是医生应该没有恶意，但我是觉得他的确缺乏这方面的敏感，稍微要改善一下。就好像你也没有当下就是谴责他嘛，应该没有吧？直接说，哎、欸，医生，你跟他笑。
哎、欸，医生，你再讲一次。
再讲一次啊。
我现在真的变成 Bruce Lee。
对，一边讲一边突然间用大拇指摸自己的鼻子说
我是
他妈 Bruce Lee， 想被打是不是？
以前不是那个绿油精广告，就是你要用大拇指去沾一滴绿油精，然后抹在鼻子下面，就会变成李小龙，就会变成那个情况。
所以我是觉得啦，医生有一些需要检讨的地方，但我觉得没有到很严重啦。
对对对，还好还好。
对，
大家放轻松，
放轻松了，放轻松。我觉得这一切是以那个印度同学的观点最重要。
对，
他觉得有就有，没有就没关系。
没错。下一则新闻是，乖才你们好，我有一个稳定交往的男友，去年底呢，他决定去做近视雷射手术，在做完事前评估之后呢，我们就预约了一个时间打算去做，但验光师说，哎，做完当天的视力呢还不是很好，建议要有亲友陪同。所以呢，我男友就问我说，那一天能不能请假陪他？但我那一天排不到假，只排到下周五的时候。哦，反正就是他投稿当天的隔周五这样。但是呢，因为我那个周末要回南部，我就跟男友确认说，我是不是只需要带他 回到家之后他可以自己平安的度过周末，那 我就可以回南部嘛。然后男友说 OK， 于是男友呢就跟验光师改了一个周五的时间。我是一个除了旅游外基本上不请假的人，难得请假有好多事想做，像是呢我之前有一个来探过我班的闺蜜，但我一直没有去探她的班。还有呢住南部的家人一直说想要吃吃看 Lady M， 但我下班时间太晚，常常买不到喜欢的口味。男友预约报到时间是早上11点，验光师说当天手术前还要做一堆测验，大概1个小时排队做手术，加上做完休息复原的时间，从报到到可以离开大概抓2到3个小时。男友说他可以自己去就好，我在那边等也是无聊，我最后再去接他回家就好。所以呢我也排好了我的行程，早上去探班，中午去买 Lady M， 1点准时接男友回家，然后我就可以带着蛋糕回南部了。但没想到呢，当天大概在12点15分的时候，男友就赖我说他刚做完手术在休息了。那个时候 我才刚探完班，正在前往 Lady M， 男友说他还要做一下确定没问题才会回家。 Lady M 离诊所也没有很远，所以呢我就决定说买完蛋糕再去接男友。就在12点40分，我买到蛋糕准备搭捷运去接男友的时候，男友赖我问我说在哪，我说刚买完蛋糕，他说那你直接搭回家就好，我自己走到捷运站了。我想说完蛋，他是不是生气了。回到家之后呢，男友已经躺在床上休息，虽然说没有什么抱怨，但听得出来他有一点生气。请问答应请假陪男友做雷射手术，结果因为手术提早做完，导致从头到尾 no show 的我是混蛋吗？
你怎么想？我觉得这是个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感情问题耶。
我也觉得，
就是你知道吗，写这封信来的女性观众呢、因为她虽然是问说我是不是混蛋，
她铁定觉得自己还好。
对，她一定是很想希望我们跟她讲说没有吧，这不是我的问题啊，
因为我也跟你确认是不是一点再去。
对啊，我已经都一切 我其实老实讲，我去买完 Lady M， 照理来说我搭20分钟的捷运刚好到是准时才对。
对，
我明明就是准时的人。哦，那错在哪里？
对，是你自己手术提早结束，你不能怪我。
对，
其实我也是抱着这个想法，因为我也是就觉得你就是跟人家讲一点，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有人陪你，那你在诊所等到一点也没不行吧。
你知道吗，这就是小朋友的心理。
好，怎样怎样，
感情是不能讲逻辑的。
啊、好，
感情就是感情，感情是一种非常感性的东西。哦、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怎么样，
就是想要女友现在立刻来。
对、不管是男友或者是女友、你可以感觉出来其实这个男友已经算很不麻烦人了、对吧、他其实也有说好 我没有要你周末都照顾我，但是你是
至少手术当天你陪我回家，
陪我回家就好了、他其实要求 就走到这个程度、虽然说真的、其实因为绝大多数的人没有做过雷射近视手术，当医生告诉你说你最好有个人陪你回家的时候、你心里也会觉得做最坏的打算、就各种各式各样的情况、所以他会期待你一定要来陪他做这件事情。但事实上你选择做一个时间管理大师，你从早上到 你男朋友完成手术以前，你已经把自己的时间都排慢慢慢、但是事实上你的男朋友今天是刚做完手术，虽然这个手术不是什么性命攸关、他那个时候在一个很脆弱的状况、他心里其实是
很想要有人陪他。
对、他已经把他的需求降到了最低，而你连最低的这个都没有做到。
好吧，
他其实是很失望的，他没有选择跟你大发雷霆，是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也没有严重到什么程度、可他内心就是有个过不去的坎、我今天已经什么都没要求了，我只要求你陪我回家、可是你为了买 Lady M 也就是在你的心里面 Lady M
比我重要。
对，你怎么不是把我摆在前面呢、所以我只能说感情就是大家互相啦、
okay.
你想一下 你有的时候你也对你男朋友会做一些非理性的要求、你自己都知道、那你怎么会觉得 他做一些非理性要求的时候就一定要跟你讲理性呢、好了，这个是一个人与人之间能长久相处的秘诀、大家一定要记得。
那不需要为了 Lady M 舍弃男友。
对。
我自己看完我只觉得哈Lady M 有至于吗？
真的不用，
真的不用。有很多别的选择。然后接下来是外采，你们好，听了新资料讲妈妈拿自动笔狂戳猛戳的事件，我想要投稿。当年呢我大概5岁，我有一个大我大概10岁的姐姐，那年她在准备考高中，因为年纪差的原因呢，我姐平时不太陪我玩。那天我自己在房间玩积木，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的姐姐，她突然呢拿玉米粒塞我鼻孔，她觉得很好玩，两边都塞了很多颗。Oh my god， 这是什么？然后 年纪还小的我根本无法抵抗，任凭他这样塞我玉米粒。而过了几天，我两边鼻子无法呼吸，只能用嘴巴。爸妈开始觉得不太对
劲。天哪，过了几天，
好恐怖哦！而且代表玉米粒在他体内存在了好几天。他说，爸妈带我去看耳鼻喉科，医生看了我鼻子之后，对我爸妈说，妹妹的鼻子里面有好几颗玉米粒。当下我爸妈没有说话，我知道惨了，要腥风血雨了。果然，一上车我就被逼问为什么会有玉米粒，我只能哭着和爸妈说，是姐姐啦。回家之后，姐姐被关到小房间，隔着门我听到了皮肉与藤条接触的声音，以及我姐的惨叫声。
是什么恐怖片？
对啊，这个好恐怖哦，
从开头到结尾都是恐怖片。就是塞玉米粒本身就让人觉得这姐姐是一个恶魔，
没错。
然后姐姐被关在房间里面，然后呢哭嚎着惨叫，
对，
也很像恐怖片。你小时候有跟你的姐妹们做过类似的事吗？
我顶多只有把我姐要考高中的准考证剪碎而已。她考大学的准考证被我剪碎，
那后来怎么办？
我不知道，她好像把她粘起来。
好恐怖。你姐姐心情一定大受影响。那我问你，她考到哪里？
她没有考到她想要的地方。
那就是你害的，你知道吗？她可能这辈子都记得这件事，因为她当下可能一定会经历一个很大的心灵创伤。我叫什么去考试？他可能至少伤痛了大概两三个小时，才振作起来，把它粘起来，然后带着忐忑的心，因为不知道这个被剪碎的能不能用。哦，
对耶，不知道能不能用。
他过去这几年提过这件事吗？
没有哎。
他对你很好哎。
他真的对我很好。
你那时候是几岁？
就小朋友啊，因为我跟我姐差了大概十岁，我跟我姐差十岁。
好，你跟你姐差十岁。
对啊，他考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大概是六七岁、七八岁。啊，我那时候就很无聊，就有一把剪刀跟一张纸，然后我就问说能不能剪，然后他好像也没有意识到我是在讲准考证，他就说哦你好啊，你要剪就剪啊，啊我就把它剪碎。不是，他自己没有注意到那是准考证啊。
好恐怖的小孩
哦。而且我有问过
了。那你妈有把你抓到小房间去把你打到鬼哭神嚎吗？
没有， 我姐自己私下处理。
哇靠，你姐真的是大好人耶。
她很独立。
我跟你讲，我觉得我在那种情况下啊，我应该也不会就是想要可能扁你或干嘛的，假设我是你哥哥的话。但是我觉得我一定会去跟妈妈讲。
哦，真的吗？
但是不是为了要她惩罚你，是一种就是
怎么办？
对，我要宣泄这个情绪，你知道吗？
这个惊吓的情绪。
我准考证被剪坏，怎么会这样？
好像是要考试前一天。
我一定会想，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一定会吼出来，说我靠，怎么会有人剪我的准考证？哇天哪！然后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可能会说准考证被剪掉，
我什么都不用考，
我去死好了。是，你姐是天使。好，结论就这样。
那我加买一件我小时候做的蠢事。反正有一天我坐我爸的车，然后因为我是坐在副驾驶，然后我就觉得很无聊，我发现我爸的车上有一个红色的小布袋，然后里面有装了一些铜板，然后我就在那边玩那一个小布袋，然后玩一玩我就想说，不然拿去敲一下车窗的玻璃，我再撞一下它就碎了。它就裂开，它就跑出那种蜘蛛丝，然后我爸就傻眼，我爸就说你在干嘛，我就说哦没有，我想说撞一下看会怎样。我哪知道车窗那么脆弱。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人类的毁灭欲望。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心里一定都有一块知道这东西不能这样做，你就是做了啊。
我想不是，车窗不是应该要很坚固，怎么会一个铜板撞一下就碎？
车窗如果太坚固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假设我今天车子掉到水里去，
对，车窗太坚固，你的那个会打不开，对不对？你会无法逃出车子，
对，你会溺死啊。
哦对耶，当然我不知道，反正就小时候就很白痴。我小时候算
恶魔。
偏白痴。然后回到这个故事，反正他就是说呢，就听到那个嘛，他姐被他爸妈打嘛，然后他就说，这次之后我姐姐变本加厉，而且觉得塞我鼻孔很好玩。某一次呢，我一如往常的在房间玩我的积木，突然我姐把我抓过去，开始往我鼻孔塞五指葡萄。为什么是五指葡萄？因为五指葡萄是细长的，会很刚好可以塞入鼻孔，但又可以拿出来。因为没有证据可以告状，我只能做一些小动作。因为当年我们家是住透天，去二楼房间都要穿拖鞋，不然会被打。而我呢，把我姐的拖鞋藏起来，让她找不到。想当然了，我又听到了皮肉跟藤条的接触声。在姐姐跟爸妈走出房间之后，我又假装自己帮姐姐找到拖 鞋拿过去，还得到爸妈的称赞。请问瓜吉彩铃，这样的我是混蛋吗 ？Oh my god！ 然后他说，顺带一提，我今年25岁，天蝎座，在当年5岁的时候，我就把天蝎座的报复心发挥的淋漓尽致。5岁耶、欸！
我觉得
5岁好有心机哦，这样，
而且还没有被发现。
对啊，
因为通常5岁的这种小心机啊，都很容易被发现，就是说他其实背后包藏的祸心。
哦，对。
但是没想到他完全没被发现。
对啊，
所以他小时候就很会演，
很会策划，很会策划。
对，我觉得蛮可怕的。他们一家都是恶魔，
真的、欸。
因为他姐姐好，他一开始被打，他爸妈一开始要打他，是因为他爸妈想要让他知道塞玉米粒在他妹妹的鼻孔里面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对，
也就是说他妈妈应该也有在这过程当中，不只是有打他，只是打而已，然后没有讲说哎、欸、我为什么打你，不可能吧，他一定有解释嘛。讲完之后他还是 那我找别的东西塞他鼻孔，
而且塞一个可以拿出来的东西，
这个上上下下都很恐怖，
真的。
而爸妈则是用非常恐怖到小孩会尖叫的体罚，
对啊，
来解决这个教育的问题，
没错。
所以全家都很恐怖。然后你们就最好要检查家里面各种有洞的地方，搞不好其实你们从来没有检查过，会发现家里面一些墙壁的裂缝啊，
都被塞满水管的葡萄，或是玉米粒。
这可能是姐姐的一个算是怪癖啊，
怪癖，有洞就要塞。
所以我你如果问我这个故事的话，我只能说全家都是混蛋，
无一幸免，无一幸免，一起堕落。然后下一个，亲爱的宝宝爸爸以及李东海的老婆好，我想要投稿，我是混蛋吗？我是新资料夹忠实听众，最近呢在四刷新资料夹，重新听到以前充满屎尿的内容，因此呢，我想到我和男友因为省水而意见不合的事情。我们都是大学生在外租房，因此除了要省电，省水也是不可少。住在一起快要3年了，每天都是一起洗澡，而我和男友呢都习惯了在洗澡前小便一下，男友在小便完之后都会顺手把马桶水冲掉，但是我也要接着上厕所啊，这样不就要连续冲2次吗？太浪费水了吧！因此我就叫男友不要冲，我尿完再一起冲就好。结果男友呢露出厌恶的表情，一边说我很脏，一边把马桶水冲掉。请问不愿意把他的尿和我的尿融合在一起，而且一点也不省水的男友是混蛋吗？谢谢你们每周的新闻和各种好笑的闲聊，每个星期五中午12点我都准时收听，但一下子就听完了，只好一直重刷以前的内容。祝瓜老板心情平稳，每天都可以睡很好。祝彩铃天天开心，和李东海结婚。
耶、yeah, yeah. ！东岳听了以后作何感想？
对，东岳冒冷汗。来，你觉得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家庭问题。我小时候去住朋友家，朋友家就是真的是几乎没有什么在冲马桶，因为他们就会觉得如果都是�尿尿的话，那就是很多个人尿了3-4泡然后再一起冲。
怎么会有人做这种事？
真的有。然后他们家的马桶超臭的。
对，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对、啊、
因为这样马桶会超臭。
对啊，
我觉得尿意呢，如果说你今天是、有一个人上完，另外一个人马上紧接着跟着上，我虽然不会做这件事情，但我勉强还可以理解，因为至少你等一下就冲掉了。但它还是有点怪异的地方，当这个尿液碰撞啊接触的时候，它一定会产生自然而然的有一些碰撞啊挥发啊蒸汽啊各种各式各样的现象嘛，对不对？如果今天是自己的尿， 我觉得我就算了，但是别人的尿要喷到我的身上，我不能接受的、
欸。其实我也觉得蛮恶心的。
你知道有一部漫画叫《传染》，它是一个四格漫画集，然后每一篇都是一些很奇怪的行为跟角色。我觉得这个漫画当年之所以很红，是因为它有一些奇思妙想，它会让人觉得说，哎、欸，这个人怎么可以想得到这种事情？像里面他有画一个变态，他会做很多怪异的事情，那怪异事情会让人产生一种微妙的恶心感，但是又不知道说这真的算是一个犯罪吗？举例来说，他会在一个年轻人上厕所那种外面公共厕所那种小便斗。他会突然间冲过去跟他在同一个小便斗小便、然后他就说、欸、年轻的你的尿跟中年的我的尿混在一起感觉好舒服哦、然后那个年轻人就露出很不舒服很不自在的那种表情，
这个当下会不敢再尿、
欸、不敢再尿，对对对对对。可是这个东西微妙的地方在于说，这东西的确击中了某个内心危险的部分，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也搞不太清楚、但是你的确他觉得他有一些怪怪的地方、而现在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情、那这位女性听众呢、我知道你是为了环保理由，但我觉得症结是什么？你们两个人应该一起洗澡，而且一起在洗澡的时候小便，
不用冲马桶水。
对，也就是说讲起环保这件事情啊、你们两个人的水准都还太低了。
你真正环保大师。
我才是环保大师。
然后接下来怪才你们好，我要投稿的是我朋友狮子的故事，然后总共有2则。第一则，大学的时候我们在外面租屋，租屋处呢是某夜市大学附近的国宅，整个社区非常多大楼，占地很广，楼下中庭也有很大的空地。某一天下午呢，我们大概5-6个好友在空地玩微浮球 微浮ball 一种改良式的棒球，遇到一对国小刚放学的兄弟。怎么 我觉得这个跟之前那个滑板有异曲同工。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社区里的小朋友有时候很烦。
对，而且社区里的小朋友都会成双成对出现。他说遇到一对国小刚放学的兄弟加入我们一起玩微浮球，狮子呢看其中的哥哥运动细胞很好，就跟哥哥说：“哎，小弟，我看你是个练武奇才，长大可以当王建民哦。”那一年王建民在洋基19胜，以后如果想变强，我可以教你。哥哥就说：“真的吗？那我以后想要练球要怎么找你？”狮子就说：“你就在中庭这边大喊我的名字就可以了，我叫施明德。”然后他说隔天中午吃完饭准备要睡午觉的时候，我们就听到楼下传来非常大声的喊叫声：“施明德打棒球！”打开窗户一看，是昨天那对兄弟在楼下对着天空大喊。室友们就赶快跟狮子说：“哎，你朋友在找你，赶快下去啊！”狮子呢就边戳着刚吃饱的肚子边说：“哎呦，我要睡午觉啦，小孩子叫一叫累了就会回家了啦。”然后说完他就真的去睡午觉了。接下来那个礼拜的每一天，每到下午差不多的时间，都会听到楼下的两兄弟轮流叫喊着：“施明德打棒球，施明德打棒球。”但他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来，我先讲一下这个故事，有一个隐藏一个时间线索，要跟大家讲一下。
你说洋基十九胜？
对，洋基十九胜是发生在几年呢？2006年。
对啊，很久以前了。
对，2006年，所以差不多将近是20年前。
对，
你知道2006年发生了什么事吗？嗯，红三军刀变啊。
那难怪他会说实名的。
对，因为就是因为这样，2006年那时候，因为红三军倒扁的时候，施明德是主导整个红三军事情 的人嘛，
對，
他们跑去那个总统府前面抗议，
他开，
所以
新闻报很久、欸，
所以新闻报很大、嗯，所以在那个当下，我不太确定他狮子有没有政治立场，还是单纯的觉得施明德的名字就是最近如雷贯耳，然后大家都听过，
哦，就当红人物的感觉，
当红人物，所以他觉得很好笑。因为其实小朋友可能没在看新闻，所以他也不知道施明德是谁、嗯。如果其实大人听到说，欸，我名叫施明，大家一定会有一种，嗯，
就这个是不是在恶搞还是怎样？
你在骗我，在搞笑，
可是他没有。不是你的本名这样。
然后因为他讲他叫施明德，所以当那个两个小孩在讲说施明德打棒球，欸，整个社区应该都会笑出来。
整个社区应该都觉得到底是在讲什么？到底在叫谁？就很荒谬。但跟我觉得跟之前一样，这个就又是一个成年人玩弄那个小朋友感情。你的故事，
欸，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前面那个教滑板的故事，嗯，因为毕竟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啊，你也不想每天都跟小朋友在一起鬼混的这个心情嘛，嗯，这可以理解，只能说他没有好好讲清楚自己的情况，我觉得是不够妥善啊，嗯，但这个是已经是就是单纯是欺骗了，而且作弄小朋友，
对，他还说我可以教你，嗯，然后小朋友就说，哦，真的吗？那我要怎么做？你就喊施明德。怎么想都觉得啊，一样是狮子的故事第二则。某次圣诞节我们临时起意要去 ATT 佛坊吃晚餐，因为附近有圣诞市集，所以当天的人很多，我们就选了一间韩式料理店。狮子呢去跟服务人员留资料打算现场候位，服务人员说因为现在候位人数很多，所以大概要等一个半小时。原本我们想要四处晃晃，想说时间差不多了再回来，就准备要走的时候呢，服务人员呢在门口叫着候位客人：“陈先生，陈先生，六大两小，手机09XX陈先生在现场吗？”服务人员连叫了好几次都没有人回答。这个时候呢，狮子呢说：“等我一下。”他就跑去找那个服务人员。没多久呢，狮子呢就朝我们招手说叫我们过去。我们就听到服务生喊：“陈先生，六大里面请。”我们就一群人一脸疑惑的跟着那个代位的服务生走进餐厅，就问狮子说：“哎，啊，怎么那么快就轮到我们？”狮子就说：“我看那个陈先生六大两小都没有出现 啊，我就去跟服务生说，欸，小姐，我是刚刚好后位六大的施先生，我现在要改名叫陈先生，但是我们没有两小，那如果呢前一位陈先生一直没出现也没接电话的话，我不介意再改手机号码。”这是什么意思？这什么操作？等于说他假装是别人。因为前面陈先生六大两小一直没出现，他就觉得他可以改名字叫陈。
我先讲这件事情，我猜很多人心里都想过。
其实我之前 有很多次心里也都有想，但我没有时机去做。
我们不敢做，因为 这有太多风险。第一个是，如果对方只叫个两声，你一定不敢上去问嘛，因为可能人家只是反应比较慢一点点，对不对？但如果他叫了三四声，他还会再叫吗？你也不知道。所以什么时候是我可以走过去讲说啊，我就是陈先生？
你不知道这个时机，
你不知道时机在哪里。如果你一走过去，刚好真正的陈先生走过来，嗯，啊，你被人都要告，
对啊，那你很尴尬，你就现场被抓包啊。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心里一定都想过，但是我们终究不会去执行，
因为没有把握。
第一个，我们内心有基本的道德感；第二个，是我们也不希望丢脸，所以我们做不到。不管你是基于哪一个理由，我觉得一般人做不到。
对，
狮子不是正常人呢、欸。
是很屌，就是会觉得跟狮子相处好像蛮有趣。
我觉得如果你的朋友圈当中有一个像这样的人物，应该是蛮好的，他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对，因为他脸皮很厚，
你看他会骗小朋友，就表示他其实也没在管的，
也不止骗小朋友，他连大人都敢骗，就真的是很厉害。
他偷拐抢骗，
偷拐抢骗，而且又没有真的违法。
对，而且事实上哈，他也可以直接说什么。我陈先生啊，哦，
对，
他没有他直接跟人家讲清楚我是在干嘛。
对对，好屌，其实我蛮钦佩这种人，就怎么会有这个脸皮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你问我说狮子是不是个混蛋呢？我只能说他是个令人敬佩的混蛋。
对，他很令人敬佩，我也觉得他很令人敬佩，蛮酷的。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一次的最后一则。好，反正下一则投稿是 一个高中生，然后他说他有特殊癖好，他说他是 TBDL， 也就是 Teen Baby， Teen 就是 T-E-E-N， 就是那一个 Teenager 的那一个 Teen。 然后他说反正简单来说，我喜欢包尿布，虽然说家人不知道，但这个呢算是我偷偷纾解压力的方式之一。
天哪， 我一直知道有这种性癖，但是因为我没有去研究过，所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名词叫 TBD。
对啊， TBDL。 他说日前呢，我在 Twitter X 认识了一些也喜欢包尿布的人。
不是 TBDL， 我现在就说这个问题。他说 Teen Baby，
Teen Baby Diaper。
我在想 Lover
Lover 啊，应该是吧，应该是啊，
是不是，
应该是吧。
因为我刚刚就在想说，因为 Teen Baby 只有 TB 啊， TBDL 是三小意思、Diaper Diaper Lover， 我猜啦，我猜啦。
他说日前我在 Twitter X 认识了一些也喜欢包尿布的人，在上面遇到也喜欢相同癖好的，我觉得很开心。但是最近的事件让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 TB 朋友和其他的一些酷友在 Twitter 上和人家吵架，原因
他的酷友是裤子的裤，
裤子的裤。
我看到这名字的时候我就笑出来。
他说原因呢，是因为我的 TB 朋友觉得去公共厕所或是百货公司或者是卖场捡婴幼儿用过的尿布回来再次使用是很正常的，他们觉得这很刺激，可以用免费又可以解决自己的性欲。另外一方虽然说不是我的朋友，但也是酷友，觉得这是很不好的行为，卫生很糟糕之外，又有可能触法。我的朋友呢，在私底下的群说好要同声挞伐他，说捡尿布呢再次使用一点都没有问题，而且也不违法。所以呢，他们两边就在推特上面互骂。我老实说，我自己觉得我也只是单纯喜欢包尿布而已。我也觉得去捡婴幼儿用的很脏，但因为呢我在他们的群，我也不太敢不附和他们。我甚至开始觉得自己和他们在一起，好像真的和他们一样捡尿布。我觉得我变得好脏。想请问，想追求朋友认同，但却不敢说出真话的我是混蛋吗？
啊！我要杀了我！
怎样啦？人家鼓起勇气投稿，你不要这样。
我先讲，如果他是基于金钱上的因素，
他是贫穷酷友，
他是贫穷酷友，所以他要去捡别人用过来用。我会基于体谅弱势的心情，觉得说 OK， 那你就做。但是如果今天他是觉得这样更刺激。但这刺激又分两个层次，哎，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讨论这个细节，因为我好苦哦，我根本不想讨论这个东西。但好，来，我们现在我觉得这东西又分两个层次啊。他觉得很刺激是指他去公共卖场偷捡别人用过的尿布这件事情，
对，
就是这种偷捡的行为本身很刺激，使他更兴奋。OK， 这又是一种。好，还有第三种，他因为这是婴幼儿用过的，所以他觉得更刺激。
好，这好多层面哦，
很多层面，对不对？我先讲，就是。全部都给我躲到那个社会的阴暗角落，不要给我看到。但是但我现在是既然好，他投稿了，我很认真的讨论这个问题。
对，因为他看起来真的很苦恼。
对，很苦恼。
这是友情问题。
这友情问题。我苦恼三小，你们本来就应该要苦恼。
不会啊，尊重不同的性癖。
好，我觉得如果单纯只是性癖啊，你会去买尿布然后自己使用，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 totally fine， 你自己去做这样就好了。但那种会偷捡内裤，
对啊，
不考虑卫生问题啊，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太多卫生有疑虑的人。
不是，而且你要考虑卫生问题，但 又是更不知道为什么要讨论，更难讨论的一个方向。
对，我就不想讨论了，好不好？
不要讨论卫生，
卫生我们整个跳过。
我们遵照各自的选择。
对偷捡人家用过的尿裤、尿布，因为人家已经不要了，我觉得终究来讲应该也不违法，
也不算那个什么什么窃取他人财物，还是
觉得应该这个
应该还好吧？
好，这好，这个来，我知道一个真实做过的事情
啊，
然后你来判断，你觉得这样有没有问题？好，我以前有个国中同学，我觉得他现在成年了，可能不一定有这个怪癖。哦，因为那个年代就大家刚刚对性有一些就是好奇嘛。嗯，男女厕所都是分开的，对不对？嗯，因为我们学校顶楼的女厕比较少人用，但偶尔也是会有人用。可是因为人很少，所以有时候你可能 maybe 一整节课都不会有人去。嗯，他是男生，嗯，他偷偷跑到那个女厕所去检查他那边的垃圾桶。嗯，然后如果他发现有女生用过的卫生棉，他会偷把它拿走。
那，啊，他拿走要干嘛？
没干嘛，他单纯觉得很兴奋、很刺激。这个行为，你假设你就是那一个
被捡走的，
被捡走的，你怎么想？
很像隐私的一部分被带走，但是又很奇怪，因为他其实去捡的时候，他也不会知道那到底是谁的，所以好像就也没差，反正他也不知道那个卫生棉是我的。
如果他知道呢？啊，他看见你，嗯，去那边上厕所，嗯，然后出来之后他去捡，哇，彩玲用过的卫生棉。
好难哦，这个
你可以接受吗？我先讲你，因为你算有点偏怪，因为你是一个接受范围尺度很大的一个女生。嗯，我在猜很多女生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毕竟这个是很私人的用品。
OK， 所以我们结论出来了。嗯，也就是说今天呢，你们其实单纯是因为婴幼儿本身没有办法抗议，他不会出来声张说，看我被性骚扰，他妈超恶，所以你们觉得做这件事情没差。嗯，但实务上来说，其实你们就是在骚扰这些人。哦，他为什么要丢到垃圾桶？就是因为这东西对他来讲，这是一个他不打算给别人看的东西。
对，
他不会拿到博物馆，嗯，或者是一个公开的场所展示给大家看。哦，大家看，这是我的尿布。嗯，对吧？嗯，然后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人长大，就是年轻一些年轻的女生跟高中女生，她有时候翻到小时候自己裸体的照片，会说啊你不要看。哦，虽然我觉得蛮无聊，因为小孩子长不都那样吗？嗯，有什么好在那边害羞的？嗯，你小时候跟我小时候长得其实超像。嗯，是长大之后我们才发育啊，性征上有所不同啊，小时候根本就一样，好不好？嗯，好，那不管，但是问题是，如果这个女生她很在意她小时候的样子被看到，我们也是尊重她嘛，不会硬在那边说，哎，欸，我要看，我就是要看你小时候的裸体。嗯，不会有这么也会有这么恶心的人，但是，
正常人来说会尊重他人，
对，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其实你基本上就是不尊重他们，而且用时间旅行的角度，你等于在意淫未来的他，所以这样不好。
我觉得这是我们所能讨论的极限。
对，我只能讲 TBDL 酷友们，嗯，我尊重你们的性癖，嗯，可是去偷捡安内比赛，
对，你要捡，你去养老院光明正大的问那边的人能不能捡。
对，你对，没错，你去问阿嬷，
对，你去问阿嬷，
阿公，
对，阿嬷这个我很有兴趣，你可以送我吗？你
他说，哎呦哎呀。哎呦喂呀，
我见了垃圾鬼，
你还会冲着？然后你跟阿嬷说，我姐，我爸扣好不好？我爸扣好你啦，
比资源回收还要赚。
阿嬷马上就说，哦好啊，你爱鬼屌，
对，
我每个月给你心的，
我每个月给你三十条。对，你如果要，你就是光明正大，不要去针对那些无法反驳的婴幼儿。
对，
啊，好难讨论的一题。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耶！好，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哦耶，哦耶。好了，拜拜。